弟兄姐妹大家好，很高兴回到我们中间。这次去柬埔寨，在那边得到流感，然后又牙龈疼痛，再接下来得到这个带状疱疹，一度曾经轻了六磅，但是这一次回来以后呢，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我们自己在家休息了一阵子，现在差不多体重都恢复了。尤其在这个当中我还过生日，虽然不能够在教会里面跟大家一起庆祝，但是在微信上大家就把你们庆祝的影片发来，同时那天早上还有人特别把蛋糕送到我们家门口，我心里面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温暖，谢谢大家。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信息，就是不是宣教士也可以做宣教士。在过去的三个星期里面，学坚姐妹、惠国弟兄还有师母呢，他们已经由他们不同的观点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次我们去到柬埔寨跟一群宣教士聚集的经历。今天呢，我仍然要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去柬埔寨短宣的我所看到的一些情形，还有呢，想到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来支持，可以来帮助他们的地方。所以第一个呢，我要讲的就是宣教士他们的需要。虽然只是短短四天的接触，从一些个观察，我们就很容易的发现说他们的需要，第一个绝对就是在金钱上的支持。当然在还没有去以前，早已经知道他们有这一方面的需要了，因为过去这两年来因为国内环境的改变，以至于当初差遣他们出去宣教的那些教会不再能够自由的把钱汇出来给他们，以至于他们生活上面临到很大的压力，他们必须要去做生意或者做一些其他的工作来补足他们生活上这个 钱的欠缺。这个压力有多大呢？我想上星期师母已经提到了，在柬埔寨的同工他们大家需要一起开火，而且每个月呢开火的钱就是50块钱美金，真的是需要非常非常节俭的吃。也许你会想说，哇，那边的生活水准就是比较低嘛，好像50块也就够了，是这样吗？事实上不见得如此，因为在由机场去到这个旅馆的路上一路上看到有很多很多的建筑正在新建当中，有公寓，有房子，也有这个店面。所以呢，我就问那个柬埔寨的同工说这些房子的价钱大概怎么样。阿广就告诉我们说，这些房子的价钱呢，当我听的时候真的也吓了一大跳，因为那些房子的价钱几乎跟我们亚特兰大差不了多少。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过去这几年中国人大量的进入到金边，然后他们呢做生意，尤其是开赌场，把赌博的事业带到了这个金边，还有网络诈骗等等，以至于新建了许许多多的房子要满足这些人的需要，还有这些人他们非常过非常奢侈的生活。所以房价就相当的高，但是从去年十月开始这个情况开始改变，因为呢洪森，他们的总理洪森下了一个命令，不准中国人在那边再开这个赌博的事情，而且呢开始抓这些网络上诈骗的这些公司， 因此在短短的两个多月里面，中国人在金边的人数一下子由百万人降低到了差不多50万人，一下少了将近50万人，所以经济情况正在转变当中。但是他们的物价到底怎么样呢？在第一天中午的时候，当我们到了那个旅馆报道，因为聚会是晚上开始，所以中午这一顿需要我们自己打理。那自己打理的情况之下呢，我就跟师母说，好啊，先报到这些同工们，我们请你们一起到旅馆外面的那家餐厅里面吃饭好了。然后进去了以后坐下来，菜单打开来一看，哦，那个菜的价钱大概就是介于4块钱到4块半之间。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些小孩子们，他们每一个人都抬起头来看着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都不敢点菜。为什么呢？我相信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哇，这个价钱好高。然后从老挝来的这一位宣教士的太太就说，哎呦，没想到金边的物价还这么高。当然阿广的太太就说，不是啦，这是因为是在旅馆旁边的这家餐厅，所以呢钱比较贵一点，如果是到巷子里面，那大概就差不多是2块钱左右了。可见的呢，金边的生活水准比万象，也就是辽国的首都万象，以前叫做永贞的地方呢还要高。那可在老挝呢，可见得他们就是更加的省吃俭用。最后呢，我还注意到在尼泊尔、在柬埔寨、在老挝、在泰国来的这几位弟兄呢，他们穿的 T 恤，因为是在热带啊，所以他们通常就是都是穿着 T 恤的。他们穿的 T 恤啊，跟我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去到泰国看到他们穿的 T 恤，有好几件都还是一样的。可见呢，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节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在老挝、柬埔寨、尼泊尔、北韩，我相信都是属于这样子非常贫穷的国家。泰国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他们？我想一个人的力量小，我们能够支持的也有限，但是如果我们大家一起做所谓的聚沙成塔，就能够给他们一些真正的帮助。因此我想，我鼓励我们教会，一个人做很难，但是如果我们以小组为单位来认领这些国家的宣教士的话，我想每个月只要你到外面少吃一顿馆子，或者呢少买一件衣服，大家把钱凑在一起，就能够给他们有一些实质的帮助。想想看，50块钱、100块钱，对他们帮助就是相当大了。这样子让他们可以更加的专心在他们学习语言以及传福音的工作上，是一个很实际的支持。第二个呢，我要说的是在祷告方面的支持。说到祷告支持，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让我们来想一想，全世界第一位跨文化的宣教士，他的想法是怎么样的？你们知道这全世界第一位跨文化的宣教士是谁吗？是耶稣，就是耶稣。当他从天上 天国的文化里面降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事实上是进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文化中。他需不需要祷告？很需要。圣经上说他常常在一大早起来的时候，甚至天才亮的时候，就独自一人去祷告。但不仅仅是如此，当他遇见困难的时候，当他受到逼迫的时候呢，耶稣他自己不仅仅是自己祷告，他还希望他的门徒能够跟他一起祷告。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的记载就知道了。经文在马太福音26章第38到41节，耶稣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微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他们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这里警醒片时的意思就是说，总要警醒祷告，就是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个事情发生在克西马尼园里面，那个时候耶稣知道马上犹大就会带人来抓他，要面对着非常非常困难的时候，他希望有人跟他一起警醒的祷告。我们看到了，当然耶稣他是自己会向天父祷告，同时呢他更希望门徒跟他一起警醒的祷告。甚至于呢，圣经上还记载了，不只是门徒与他一起祷告，在路加福音22章第41到43节这样说，于是离开他们约有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当他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一种看见呢，因为耶稣的祷告，还会有天使出现。天使出现做什么？是要来加添他的力量，也就是来帮助他的意思，使他能够完成天父要他完成的工作。那你想，我们这些宣教士在那边都是要完成神所托付他们的工作，当他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是不是需要祷告？当然是的，需要他们自己祷告，还需要我们帮他祷告。另外呢，我们也看见最伟大的宣教使徒保罗，他也多次的写信给不同的教会，他在信中呼吁那些教会人要纪念他，要记得为他代祷。我这里也只举一个经文啊，是他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里面，他这样子说的，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也就是请哥罗西教会的人为他所遇到的困难来祷告。想想看，如果耶稣保罗都需要别人来记得为他们祷告，那么还有谁不需要呢？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保罗他是这么样子的明白人性，他知道当我们可能呢，别人要求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记得为他祷告一次两次，但是不容易一而再再而三常常的为某一个人持续不断的祷告。也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能为我们自己的父母子女曾经常常的祷告过，但是对于别人呢， 我们真的是需要有人常常来提醒，不断的提醒，才有可能持续的为别人祷告。像我们教会呢，过去也曾经支持过 Brian David Brian Connie 啊，这个潘可尼牧师，我们也曾经在教会的祷告会为他们祷告过，也曾经在教会的祷告小组里面为他们祷告过。其实在这方面呢，我们实在是做得不够好，几乎只有祷告团队有限为他们祷告，所以实质上我觉得有相当多的亏欠。我很希望在这个方面我们能够有所改善，这个改善的方法就是落实到小组里面。当我们如果每一个小组都选定了一个国家，选定了支持的宣教士的时候，我盼望的是不仅是有那些在财务上的支持，更能够在每一次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以后能够花个五分钟的时间固定的来为这些宣教士宣教的工厂来祷告。如果这个成为小组聚会的时候一个固定的项目，那就不会忘记了。而且圣经上不也告诉我们吗？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就在哪里。我们既然把这个奉献都给他们了，也就是我们的财宝在他们的身上，那我们的祷告也就更容易记得来为他们祷告。好，那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对宣教士来讲，我们可以做的可能是在孩童教育方面来帮忙。这次我去到那里的时候呢，这一群宣教士一共有14个孩子跟着他们一起到柬埔寨。那最大的10岁，你可以看到这一张照片呢，是妈妈们还有学娟还有师母他们带着孩子一起去到一个游乐场去玩的时候拍的。哇，你看孩子们真的是每一个都很可爱啊！因为呢，宣教士所在的国家我们知道大部分是比较落后的国家，而我们这宣教士每一个人都很重视他们孩子的教育，有的为了要让他们孩子受到比较好一点的教育，可能甚至要花一个钟头的时间在接送他们上下学。当然这些孩子们将来他们都可能会是双语甚至于三语，除了中文以外华语以外，他们还有学了当地的语言，甚至有些还学英语啊。所以我们不难想象10年到15年之后，这一批孩子呢，他们都能够操着流利的当地的语言来传讲神的福音。哇，那是多么棒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前提是假设他们愿意留在当地，愿意继续他们父母的使命。当然这个是大有可能的，就好像我们知道说内地会的戴德森一样，从他开始一连五代都在华人当中传福音一样的。只是在这一方面呢也有个隐忧，因为这次我在柬埔寨的时候遇到一个韩国的宣教士，当我在跟他谈话的时候，他告诉我韩国差派了非常多的宣教士到全世界各地，超过两三万人。但是他们现在呢遇见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只有大约5%所谓的 MK， 也就是 missionary 的 kids 会留下来继续他们父母的这个使命，继续的留在宣教场上。但这个听起来呢觉得有点可惜，其实呢也无可厚非。第一个，因为不见得每个人都是被呼召当宣教士的， 第二个呢，就是虽然他们是这个 MK 的孩子，他们相对的比在当地的孩子，我刚才讲了，因为父母更加注重他们的教育，所以他们在学业方面表现出来都相当的杰出，以至于他们很多人后来都是成为所谓的这个律师啊、医师啊、这个政治界啊，或者是这个科技界的这些很表现杰出的人，所以他们呢会在各方面、各行各业里面都是很杰出的。如果他们都还留在教会里面，他们会比一般的基督徒在各方面更多的来支持宣教的工作的。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能做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在现阶段里面来帮助宣教士，用正确的方法来带领、来管教他们的孩子。因为不见得每个宣教士的父母他们都知道怎么样来做一个父母的，其实就好像我们一样，我们也都需要学习才能够正确的做一个父母。所以他们在许多的方面都需要来学习，甚至于呢如何保持孩子们学习华语方面都会有挣扎。就像我们在北美一样，很多孩子第二代的孩子只能够听跟讲，根本就不可能会写。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呢？好在现在可以借助网络做远距的教学。所以如果你能够参加或是你想参加的话，无论是在华语或者是英语的网络教学方面，你都可以做一个实质上的帮助。你可以跟教会的惠国跟大强弟兄联络，因为呢他们现在已经参加了英语的远距教学的规划工作。当然如果你能够有半年或是到一年的时间，可以到东南亚去实际的加入他们这个中文或者是英文的教学的话，在他们的中文学校里面、英文学校里面来做教学的话，你更可以用你的生命来影响、带领这些孩子的生命。或者是你有负担呢，能够直接到宣教工厂去对宣教士教导他们怎么样做父母，或者是像去年就跟四个大人还有五个高初中生到泰国去为这些孩子举办一个营会，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实际的帮助的。好，那第四个呢，我要讲的是怎么样关怀宣教士的父母。在这次聚会一结束以后，日本的宣教士当他们回到日本，就接到雅各的母亲过世的消息，所以他们又匆匆忙忙的赶回到国内里面，然后办完了丧事，在月底的时候回到日本。就在这个时候呢，吉尔吉斯的一位宣教士他的父亲过世了，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甚至于这位宣教士姐妹她没有办法回国去奔丧，她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其实这些宣教士的父母啊，他们的年纪也不过就是跟我牧师差不多，有人甚至于说不定还比牧师年轻一点。然后在他们那一代呢，大部分就都是只有一位独生的子女，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还愿意让他们的孩子离开他们到宣教工厂去，而他们自己忍受着孤独、失恋， 那这些宣教士呢，对他们的父母也是牵肠挂肚的。虽然现在可以借着网络的视频常常的联络，但是你晓得我们中国人呢有个特点，就是报喜不报忧，等到真正有些个状况发生的时候啊，隔个几千里又觉得照顾不到。就像这次我们到柬埔寨的时候呢，就知道说柬埔寨的阿广，他的妈妈他的左腿锣骨骨折，但是呢现在也只能够在家里静养。他即使在骨折的情况之下，他还要照顾他的爸爸的奶奶是97岁，还有外婆是88岁。而且呢他还要服侍教会，真的是负担很重。想想看他妈妈的心情当然是非常低落的。而他的太太呢 Bessie 的姐姐出了一个车祸以后，可能是头部受伤的关系，常常想要自杀，有时候甚至于说话呢也颠三倒四的不正常。 Bessie 心里面非常的挂记，而且 Bessie 在自己的这个母亲呢也有严重的风湿，在走路以及做家务方面都很困难，还要照顾她的姐姐。你想想看他们是多么的希望有人为他们带走啊！啊，当然最好的情况是有人能够去到那边能够照顾他们，或者呢能够让他们有一笔钱能够雇个人来照顾他们。另外呢就是像老挝那个陆家的母亲呢，在去年的时候就遇上这个网络诈骗，那个诈骗的人就告诉他说他儿子啊有困难有急需，所以他妈妈就被骗了。我记得去年六月我们到泰国的时候，有一天呢跟他谈话，就是问到他说哎呀你的老家在哪里啊，结果他说是从东北出来的，我就问他是家乡是在哪里，突然圣灵就提醒我问他他的家乡是在哪里，就知道了以后，我就想到我们教会的毛瑞弟兄，他也刚好回东北去，我就送个 text 问毛瑞说哎，毛瑞啊这个地方离你有多远，毛瑞说啊就在附近啊，那我就好，我就请毛瑞跟张莹夫妇他们去探望陆家的母亲。哦，原来陆家的母亲也是一位传道人，而这个探望呢带给陆家跟他母亲都有很大的安慰。当我在这样子分享出来的时候，陆家也这样分享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 GIU 呢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就在今年的我们讨论今年的这个计划里面，我们列入了关怀宣教士父母的这个项目。我想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在暑假寒假的时候常常有人会回到中国大陆去的，如果在你所住的地方附近有这样子的宣教士的父母，你是否愿意拨出一天或者半天的时间去探望他们？我相信这是一件美事。我想当我们这个 GIU 的计划做好了以后，我们会来推动这个计划，会调查这些宣教士的父母的住处。那我想如果我们有认领宣教士的话，我会把这个资料收集起来，如果你真的是回国的时候又愿意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做这一件有意义的美事吧。第五个呢，我们可以为宣教士做的呢，就是去探望宣教士。这个星期，我们的弟兄叶才 Steven， 他跟国际关怀协会一共有15位同工到柬埔寨去做医疗的短宣，大概到18号左右结束。结束后以后呢，我请他跟阿广联络，他多留一天，有一天的时间去探望阿广他们。而我呢，特别交代 Steven 说，你不要打扰阿广他们日常的工作，你就是跟在旁边，看看他们平常的日子做一些什么。然后以后呢，如果我们教会有短宣队去到那边的时候呢，有什么方面可以实际的帮助他们的，然后晚上才跟他们交谈，关怀他们，而且要请他们吃饭，千万不要让他们花时间在接送当司机，或者是花时间做饭来招待。为什么我要这样交代呢？因为啊，我们在这一次的聚集的时候，有宣教士说，有一些教会的短宣体验团。什么叫体验团呢？就是一些教会里面，他们说他们要发展短宣工作，所以他们就派出一些同工们到不同的地方去看这些所谓的合场。然后他们到了那边呢，就是需要这些短宣，这些当地的这些工人呢，去当司机，去接机招待他们，然后还要带领他们出去看一看工厂，接触一下这些当地的人，然后最后还可能 shopping， 然后再回去买纪念品。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宣教士的帮忙，以至于呢，宣教士要放下自己的工作，然后还要做这些额外的工作。他们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非常非常的累。然后这些团队走了，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原本这些宣教体验团的意识是教会里面应该派出一些，比如说有宣教呼召的，然后他们去到宣教工厂去看一看，然后到最后呢，他们知道短宣是怎么回事，然后就中宣，然后最后可能就是长宣。但是大部分的教会的这些体验团的人呢，不是那些有呼召的人，而只是一些所谓的宣教处的人、宣教部的人，他们本身没有这个宣教的呼召。因此当他们去看这些所谓的合场的时候，回到了教会也就不再去到那个地方，所以他们是没有这些没有呼召的人，如果去到这个短宣去转一转的话，事实上是失去了这个意义的。所以探望宣教士呢，应该是尽量的不增加他们的负担，最好呢能给实质上的帮助。比如他们说如果有人探望他们，能够帮忙他们带一天的孩子，让他们可以休假一天，或者呢，甚至于有厨师愿意到他们那边去住个3-5天，然后帮他们烧一些道地的家乡口味的菜，让他们解一解乡愁，这也是好的。不见得说一定需要去传福音的，因为你反正你本来就不会讲那些话嘛，都是还需要翻译的。或者呢，是有个很 handy， 我们说很巧匠，能够帮他们呢修理他们家里坏的水管啊、电线啊、家具啊等等东西呢，也是很好的。 他们也有这样方面的需要。这一次呢，学眷姐妹在柬埔寨趁着孩子们去游乐场的时候，他教导这些宣教士的太太们，还有一两位这个是没有出嫁的小姐们，一些基本美容跟保养的方法，看起来好像跟宣教无关，但是这却是一个太太，一个女人很实际的需要。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太太是被搞得像黄脸婆一样，对不对？宣教士也希望自己的太太能够会学会化妆，会看起来精神焕发的样子。所以呢，这也是保持婚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子，是不是？谁能说它不重要呢？这些都是很实际去探望宣教士的时候可以做的工作。那到底什么样的是短宣呢？又什么是中宣呢？什么样的短宣对宣教士来讲是实际是有帮助的呢？去年九月的时候，我回到台北灵粮堂参加母堂65周年庆的时候，听到母堂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招聚了几个分堂的人，他们差遣了一个80人的宣教不讲宣教了，差遣了一个80几人的特遣队到西非去做什么呢？在十几天的时间内帮助他们把刚刚盖好的学校完全粉刷一遍，还有一些装修的工程帮助他们做好。另外呢，设立了这个电脑室把这个无线网络架好，带了20几台电脑给他们，开了一个初级的电脑班，训练他们，教导他们有基本的电脑课程。另外还为孩子们办了夏令营。虽然他们都不是宣教士，也没有到当地的民众当中去传福音，但是这样的这短宣队多么棒啊！或许有人说，哇，80几个人到西非去要花多少钱呢？划不划得来啊？但是我们看见他们所带出来的结果成果真的是不能够以花费多少来衡量的。另外一种呢，宣教士所欢迎的短宣呢，就是每一年能够固定的来做宣教的活动。比如说2004年呢，我在台北母堂受训的时候，我所在的那个中区受训呢，他们每一年的寒假暑假都会有宣教队到这个台北的少数民族那边去宣教，2004年的时候我也参加了，这是一个固定的宣教活动。他们这样每一年每一年去到那边做医疗，还有这个福音的话剧、儿童营会等等呢，再配合他们在那边开办的中文学校啊，这个中文学校当然是有人在那边做中宣了。那所谓的中宣呢，就是半年以上啊到两年之间的工作，有人自愿到那边去教中文啊，教两年的中文。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最多最好的就是教中文，这个我们都会吧。不管怎么样，你的中文都比那些学生好，而且呢有教材给你，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在课前预备，还有呢爱学生的心，以及常常为他们的灵魂的得救来祷告。所以这些年这样子下来呢，母堂在台北的少数民族当中已经建立了超过10间以上的教会了。另外呢， 像我们教会从2010年起每一年参加 11 台湾的暑期英语品格营的短宣，在台湾的高中、初中、小学的学校里面，以话剧的方式、教导英文的方式来传递福音，花费当然也是不小。但是当我们看见去的孩子都在短宣中能够迅速成长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哇，这个回报实在是回报率太大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以上这些呢，说到都是大部分人可以做的事情，不必一定要是宣教士的身份才可以去做的事，也不一定要有宣教护照的人、宣教士护照的人才可以去做的事情。甚至于呢，在一些你的专业方面呢，你可以做的比宣教士还做得更好。所以接下来呢，我谈到就是今天的重点，不是宣教士也可以做宣教士。事实上传福音的工作就是一种需要长期投资的工作，更是一个没完没了的工作。想想看，师母呢，在为他的父母祷告超过40年，他们才信主。而这个呢，是在没有语言障碍之下，还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当我们在上这个 Kairos 的这个把握时机的课程的时候，有一课告诉我们说，这种的传福音是属于所谓的第一种，没有这个文化障碍的宣教，算是最容易的一种。其次呢，是一种要跨越一种障碍的这个宣教模式，比如说到语言不同的人，或者到种族不同的人，或者是到宗教不同的地方，这样子的宣教呢会比较困难一点，我们称之为一处式的宣教。但是最难的呢，就是要跨越，同时跨越至少两种以上的这种障碍的宣教，我们就把它称为一属类。当年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就是一种一属类式的宣教。因为呢，他所做的呢，即使是对他的门徒，虽然没有语言上的障碍，但是却有天国的文化跟世界文化的障碍，还有犹太教的思想跟神国的思想的这个对立，还有呢，对于当时的外邦人呢，还要再加上文化还有种族上的差异。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在3年半的时间内，他只成功的传福音给少数的人，也只成功的塑造了11使徒，还有大约可能70左右的门徒吧，另外还有一些妇女非常的相信他。还有呢，在外邦人中，就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撒玛利亚的妇人，还有在身上被赶出来一群鬼的那一位外邦人。想想看，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会比耶稣更懂得人心人性，更懂得神国的道理呢？还有谁比他的口才会更好呢？然而在这3年半的时间内，耶稣虽然接触了可能超过10万的犹太人跟外邦人，但到最后就是只有少数的人真正的相信了福音。而我们看见呢，使徒们呢，他们至少有10年的时间，在耶稣离开以后，只做这个1万行的福音工作，就是只在犹太人中间传福音的工作。直到使徒行传第8章的时候，圣灵催促他们，是这样记载的， 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才这样子呢，才开始了另外一波的跨文化的宣教工作，福音呢才真正的传到犹太人以外的地方，然后才有巴拿巴跟保罗的兴起。因为他们的兴起，真正的向外邦人传福音，福音才能够传到欧洲，然后今天才能够传到全世界各地。所以我之所以要提起这个早期的宣教史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当耶稣来到世界上宣教的时候呢，若不是有些妇女接济他跟门徒，耶稣就不可能专心的来做传福音以及训练门徒的工作。然后在使徒行传的早期呢，我们也发现，如果不是斯提凡他们七个人呢好好的来做这个管理饭食的行政工作啊，使徒们也不可能专心的来祈祷跟传道。然后到了保罗的时期呢，虽然保罗他并没有放弃他支帐篷的工作，但是我们也看见有吕底亚啊，有亚基拉、百基拉等等另外一些人在接济他，还有很多教会也捐款来帮助他。所有提到的这些人，可能他们都不是直接的宣教士，但是因为他们的支持，因为他们的帮助宣教士，等于呢都是间接的在做宣教的工作了。所以最后让我们一起说，我虽然不是宣教士，我也要做宣教士。我虽然不是宣教士，我也要做宣教的事。阿们，谢谢大家。